弟兄姊妹，弟兄姊妹，祝你平安。话说呢，有一个人呢，他的名字叫托马斯。托马斯呢，这个时候呢，正站在他阳台，他公寓的这个阳台上。那么他的目光呢，这个穿过这个街区啊，落到了这个对面这个 building 的这个高墙上，因为他在想一件事情。有一个叫Teresa 的人，他跟他认识呢是在三个礼拜之前，他在离他住的地方150英里之外的一个餐馆里面跟这个 Teresa 认识了，他们只见了这个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当天 Teresa 就送他到了火车站，目送他离开。大概过了10来天的时间呢， Teresa 就过来他这里来看望他。当天他们就发生了肌肤之亲。托马斯呢，他的家里只放了一张长沙发，因为呢他从不留任何人过夜。他有一个引以为傲的这个三三的这个原则。所谓三三原则呢，就是他从来不跟任何一个女人幽会超过3次，而且呢每一次幽会之间呢一定是要隔超过3个星期。但是呢命运呢偏偏让他遇见了这个 Teresa。 因为呢 Teresa 呢好像一个婴孩一样，被人呢放在一个涂满树枝的这个草篮里面，就顺着那个水流啊飘过来。那么托马斯呢就像是法老的女儿一样，就顺手捞了起来。托马斯想，他怎么可以让这个婴孩一般的特蕾莎就随河飘走，飘向那个波涛汹涌的地方。所以这个时候托马斯就站在那个浴室公寓的那个阳台上陷入了沉思。因为对他而言，他希望他跟女性朋友之间的交往是轻轻的交往，不想有厚重的感情。他喜欢跟女人有肌肤之亲，但不想承担任何的责任。那现在他站在公寓的阳台上，目光落在对面的这个高墙上，他陷入沉思。到底托马斯他是要让特蕾莎过来呢，还是不要他过来？弟兄姊妹，这是米兰昆德拉这个名著生命不可承受之轻的这个开篇的这个画面。有的时候我在想，我们的信仰是不是跟这个故事的开篇也有一点相似？对我们而言，你想不想，或者你要不要让主耶稣再来？你想呢，还是不想？你跟信仰的这个交往，你是希望轻轻的跟信仰有些的交往，还是你想愿意有一个深重的情感在里面？再或者有的时候你也因为信仰在你的生命中有不小的感动，但这个感动过了之后，你是不是愿意照着信仰的要求来实践你的信仰？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对信仰的一个拷问。你跟信仰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一个轻轻的一种交往，还是你愿意有一个深厚的深重的那个尾声？我们现代版的这个所谓的五子登科啊，说的是一个人，他是指一个男人而言， 要有妻子、孩子、房子，还有银子，还有车子。如果按照这样的讲法来说的话，那好像信仰真的是可有可无。不过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信仰是重价把我们，主耶稣把我们买赎回来的。这个信仰不是那么轻轻的一个交往，而是你要付上你的代价来跟随主耶稣基督。使徒保罗在他几乎每一封书信里面，他往往是前面的部分在讲神学理论教义，但是到了后面的部分，他就开始讲伦理，开始讲生活，开始讲实践和应用。那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我们上一次的这个释经讲到，我们讲到第三章的经文呢，我们说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有三个祈愿。保罗希望亲身的来到帖撒罗尼迦去与弟兄姊妹同在，保罗也祈愿弟兄姊妹们，帖城的弟兄姊妹们，在爱心上能够更多的这个加增。保罗呢也祈愿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信心可以坚固，只等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那今天我们要进入到第四章的时候呢，第四章也是一个分水岭，也就是说前面的三章保罗是在那里问候解释以及他的祈愿，那么从第四章开始，保罗就要讨论具体的信仰带给我们的生活实践方面的劝勉。我们一起来看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一到十二节的经文，我们重点是讲第一节啊，但是我把第一节到十二节的经文都放在 PPT 上面，我们以起印的方式来读，也就是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就该知道怎样可以讨神的喜悦，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论到弟兄们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又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叫你们可以向外邦人，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此刻就恭敬的敞开心扉的坐在你的面前，求你自己用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明白你的真道，好让我们的心被你的真道所坚固，并且也能够按着你圣经上的话语来实践 我们的生活。这样同心合一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先分享第一个方面，我们的信仰与生活必须有一个连结啊。如果大家我们看这个使徒保罗的书信的话呢，你会发现有一个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呢，就是保罗在劝勉教会的弟兄姊妹的时候呢，非常的强调我们的信仰跟生活呢必须有个连结，而且是非常紧密的连结。在罗马书的第十二章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爱人不可虚假，恶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的服侍主。在他写给还有第十二节十三节，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还有在哥林多前书书信里面第十章里面，保罗又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就好像我凡事叫众人喜欢，不容自己，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保罗写的书信里面啊，他的信仰，他教导的信仰跟他所要求的这个行为，所要求的生活是连结在一起的。那我们刚才读到帖撒罗尼迦的这个书信当中，你会看到保罗也是劝勉这些才信主几个月还不到一年的信徒，要他们要活出新的生命，并且呢要他们在信仰和生活上要能够契合起来。那这也是我们一再强调的，就是我们的信仰要带出生命的这个价值，要带出信仰的这个行动与意义。所以保罗在第四章开头的时候，他就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们要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你们既然领受了我们的教训，就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的勉励。你们选晓得我们凭着主耶稣基督给你们什么样的命令。使徒保罗在这里以弟兄们这样的这个词语来开头，代表了他对帖撒罗尼迦教会弟兄姊妹那充满深厚的这个感情。那保罗在这里是要提醒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告诉他们要活出基督徒的这个信仰。这一个行该如何行，在英文当中，在 NIV 的这个版本当中，就是一个 live， 就是我们要活出怎么样的一个讨神喜悦的这个生活。如果我们是领受了使徒们的教训，保罗对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讲，你们如果是领受了我们作为使徒的教训，那么你们就应该知道怎样去活才是讨神喜悦的。我们在帖撒罗尼迦书信的第二章里面，大家可能还记得保罗就说，我不是要讨人的喜欢，我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的喜欢。为什么？因为使徒保罗知道他是受了神的这个查验，他是受了神的托付，他也是受了神的这个呼召。对我们也一样，如果你的托付，如果你的呼召是从神而来的，那么你的生活就要过一个来讨神喜悦的这个生活。那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才可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或者说你的生活怎么样才可以是讨神喜悦的呢？我不知道你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你跟神的关系是亲近的还是疏离的，是让他不满意的，还是说讨他喜悦的？ 就在前天礼拜五的时候我们团契之前我们就有一个简便的晚餐，我向坐在我旁边的几位弟兄向他们请教咨询关于怎么样才可以跟女儿之间的关系啊更加的这个亲密，怎么样才可以做这个讨跟她的关系这个能够讨女儿的这个欢喜。那我们大概有三四个弟兄我们在那里交流，其中有个弟兄呢非常的骄傲非常的自豪的告诉另外几个弟兄，那个弟兄说啊，这个在我们家里我们的女儿啊遇到什么事情一般不会去跟妈妈讲，就会跟我来讲，因为呢这个女儿啊每次要去哪里我都是不问她去哪里做什么，我都开她开车送她过去，不管自己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都把她的事情放在最优先的地位上，不管女人这个女儿有什么喜欢的事情想做什么我都尽量的去满足她。她说这个就是最简单直接的讨女儿喜欢的这个秘诀。那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听了怎么样，可能我们会担心这样做的话会不会让女儿有一些不合理的要求这个让她这个被纵容了，或者担心你满足了她的某一些不合理的要求会有什么不好的结果。但是我们都大概会同意，就是如果你按着你的孩子想要什么就给他，他想做什么你就陪他去做，这个就是一个让你跟你孩子之间的关系最直接最快速能够这个建立亲密关系的这样一个秘诀。那弟兄姊妹怎么样可以建立关系，对我而言作为一个新来到这个嘉音教会的一个牧师而言，有的时候我也在想怎么样可以快速有效的建立跟弟兄姊妹的关系，好像也是这个秘诀我们是互相的就是照着对方所喜欢的你给他，照着对方想要做的你就给他去做，这个可能真的是建立最迅速直接的这个亲密的一个关系，至少是他会信任你的一个关系。那弟兄姊妹我们再回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你想一想看，把他当作一个孩子你跟他怎么建立关系啊，就是他喜欢什么你就去做什么，他想要什么你就给他什么，而且是神的要求神的喜欢，不会有不合理的对不对，也不会有恶的这个喜好，所以你大胆的可以去跟神建立这样一个亲密关系，神喜悦你什么你就去做什么，神希望你跟他关系是怎么样建立的你就这样去做，但问题是你是不是愿意把神当作你的孩子那样去对待他，再或者说神在你生命中的地位重要性跟你的孩子是没办法相比的。换句话说，有的时候我们是把我们的孩子当作了我们的上帝，那这个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如果你愿意来讨神喜欢你就做神想要你去做的，你就去行神所要你去行的。感谢主，圣经在诗篇103篇告诉我们说，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神把我们当作孩子一样的来珍贵来宝贝在那里。弟兄姊妹，保罗在这里让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要行出讨神喜悦的这个生活，保罗在这里说，我还有话对你们说，我们是靠着主耶稣基督求你们劝你们。为什么一位建立 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一位牧长，他要对他建立牧养的群羊在那里苦苦的哀求，再三的这个相劝呢。为什么？因为保罗跟帖撒罗尼迦弟兄姊妹的关系啊，就好像是父母跟孩子的关系一样。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书信的第二章里面，也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第二章的经文里面，第六节到第十二节里面，保罗说，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甚至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为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保罗又继续说，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好像父亲对待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保罗是以一个父母与儿女的关系一样的来劝勉，来请求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过一个讨神喜悦的这样一个生活。我们看到这两张照片啊，第二张照片是我昨天晚上才照的啊，很感恩这个我们前段时间跟这个父母跟女儿有一些紧张的这个关系啊，昨天很感谢神啊，这张照片就是一个母亲跟她的这个女儿拥抱的一张的照片啊。我想我们的天父对我们也一样，他也愿意张开他的怀抱来等待我们投身在他的温暖的臂膀之下，就是希望我们也过一个讨他喜悦的生活。而且保罗在这里说要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保罗是说我们在基督里面，在靠着主耶稣基督来求你们，来劝你们。所以保罗知道他的劝勉不是出于自己，而是出于主，不是靠着自己，而是靠着主耶稣，也不是归给他自己，乃是归给主。圣经有一节圣经告诉我们说，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啊。那昨天晚上呢，我参加了一个活动啊，因为呢这个我有一位认识的牧师，他是原来一起在温州的这个教会里面这个同工的，那他比我先到这个美国的教会来服侍，他呢又建了一个温州牧师在美的这样一个微信群，在美温州牧师群。那我呢不是这个温州人，但是因为之前在温州长时间的服侍呢我就加入了这个群。那么前天晚上的时候呢，他说他要来这个湾区，那我就马上约他能不能一起吃个中饭。到了这个昨天早上的时候，他给我发信息说这个中饭已经有人约了，那么他晚上呢会在纽皮泰斯的一个华人教会里面这个布道会里面这个分享，那这个教会呢会提供晚餐，那我说可以，那我们就晚餐的时候一起聚一聚碰一碰所以呢昨天晚上差不多6:40的样子呢，我就去到了这个离我们大概10分钟左右的这样一个教会里面。当我进去之后呢，已经有人在那里，弟兄姊妹已经在那里排队这个就是装这个饭菜啊。那在排队的时候呢，那个 那边的这个饭菜也很丰富啊，但是我觉得比我们嘉音教会还有一点点的距离啊。那边接待的同工呢也很热心啊，他就见到我是新人嘛，新朋友，他就这个过来问了，他说这个你是住哪里啊？然后呢，我就告诉他，我说我是住在纽维塔斯什么，然后他就说欢迎你以后都过来教会啊，都过来参加我们的，不仅仅是这一个，是他们一年一次的布道会，他说一个月有一次的这样的一个聚餐啊，然后呢每个礼拜天都有主日崇拜，欢迎你过来啊。那这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我是附近嘉音教会的牧师啊等等，我说真的不好意思，我不能够下次再过来。他说他的回答，他说哦，嘉音教会啊，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也是从嘉音教会过来的。然后我打好了饭菜啊，然后就坐到我们那个温州的牧师，就是当天的讲员那个旁边啊，那个桌上也坐了其他几位的这个弟兄姊妹。然后那位牧师呢，就见到我坐下来了，他就马上给我介绍，向他坐在他对面的一对夫妻介绍，对面一对夫妻呢刚好是教会长老，然后他就跟长老介绍，他说这个这一位是嘉音教会的周牧师，朱建中牧师啊，然后呢对方长老一听到这句话之后，马上就说，哎呦，嘉音教会啊，好多弟兄姊妹都来我们家，都来我们这里了。我心里不知道怎么说，我就轻轻的说，哎呀，感谢神，感谢神，至少我们弟兄姊妹啊，在嘉音的时候信仰已经被坚固了，对吧，这个没有说不去教会了，对不对啊，也是来到实体的这个在参加这个崇拜。所以弟兄姊妹，你可能这个以前听我在这里不断的邀请大家回到教会实体来参加崇拜，有的弟兄姊妹可能你还在周末收到我的这个邀请的这个短信啊，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收到比较的太多了，你觉得比较厌烦，你会不会听到我在这里邀请特别是在线上的弟兄姊妹，或者你这段时间疫情期间已经没有聚会弟兄姊妹或者朋友们盼望你呢能够回到教会来参加聚会，参加主日崇拜。每一次我发信息出去大概有十分之一的人有回应，那感谢主，今天早上的时候又收到了几个，多收到几位弟兄姊妹的回应啊，差不多我看有十分之二有回应了。我们不知道这样的邀请会有多少结果，我也盼望弟兄姊妹，如果你已经在这里参加崇拜，你也来邀请弟兄姊妹，有些人没有参加崇拜的，没有来到教会，邀请他们回到教会。尽管我们不知道这样的邀请会有多少的回应，但是在福音书里面主耶稣讲过一个比喻，主耶稣说有一百只羊，有一只羊走迷了，作为一个牧人岂不是先将那个99只放一放，然后去寻找那个失丧的那一只吗？所以巴不得我们还没有来到教会参加实体崇拜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朋友们都来到我们的教会参加我们的实体的崇拜，实体的聚会，也希望每一个小组也这样的来邀请弟兄姊妹们，每当主日的清晨啊，我们大家一起进到神的殿中，向神献上敬拜赞美，并且聆听神的真道的信息，彼此相交，实在是多么的美好。诗篇122篇告诉我们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耶路撒冷的城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按以色列的常例称赞耶和华的名， 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我回想到年初的时候，啊，我们在这里呢，这个只有实体崇拜，还只有这个，我们的崇拜是回到实体，其他的聚会呢都还没有回到实体。我记得当时呢，这个我们的周五呢，都是在线上，周五的小组聚会都是在线上。我记得当时有位肢体，我想可能是一位母亲啊，她在这里做见证。那他当时说了一个事情，就是说他每一次啊，这个开车带着他的孩子，会路过这个680的这个高速公路，有的时候他从680到了8号的这个出口下来的时候，有一次啊，从680高速下到这个8号出口的时候，他说他的孩子啊对他讲，他说妈妈，这个。教会以前啊，每一次从8号出口下来的时候，教会的灯就在那里亮着，大概是周五晚上7、8点的样子，啊，他说那个时候就没有亮啊，所以那位我想应该是位姐妹，特别的提到，当我们远远的从680开车要下来的时候，你看到教会的灯亮着，你就。想到教会好像就在那里已经等待着你来到教会一起来敬拜，肢体彼此来相交。所以弟兄姊妹，来到教会，因为教会是属灵的家，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来到教会就是看得见的参与到基督身体的里面的联合，来见证属灵家庭的这个合一。所以弟兄姊妹们，按照保罗的话说，我也在这里靠着主耶稣基督求你们，劝你们回到教会，实体的参与到基督身体的这个崇拜当中来。那经文呢，保罗在这里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既然蒙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讨神的喜悦，保罗说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的勉励，因为你们原晓得我们凭着主耶稣传给你们的是什么命令。那这个呢，告诉我们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以前所领受的那个教训啊是对的，保罗也让他们要持守以前保罗、提摩太、希拉在三个安息日在那里所领受的教训，要他们继续的在那里持守。这一个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是保罗、希拉、提摩太经过腓立比到了帖撒罗尼迦之后，一连三个安息日所建立起来的教会。到保罗后来离开帖撒罗尼迦，经过雅典到达哥林多，然后等候帖木太带回帖撒罗尼迦的信息，然后写这份书信的时候，差不多也就一年左右的时间。所以保罗要他们在信心上继续的持守，而且在所行的上面要更加的这个勉励。保罗呢也为这一帮弟兄姊妹们感谢神，保罗说祷告的时候经常的提到你们，在我们的父神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所以说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爱主的生命已经有一个根基了，已经是不错的了，但是保罗还要他们在这个基础上继续的勉励，继续的成长。因为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啊，如果不成长的话呢，就会停止。如果不成长的话呢，我们就不可能达到一个成熟的地步。我们的生命不成长，就会萎缩，不进则退。所以我们不能够这个沉溺于满足现状，而是要在 真道当中有所长进，有所勉励啊。腓立比书第三章的12节、13节，保罗也说啊，他自己不是说已经得着了，不是说已经完全了，乃是什么竭力追求，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保罗说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主的标杆直跑。这张 slide 上面的这个左边的这一个人啊，他是一个澳大利亚的非常著名的一个演员。那这个是这个他写的这个自传，你看到他写的自传是题目是 More Please， 就是想要更多，想要更多。那这个作者，这个演员的名字叫做 Avery， 他说呢，这个想要更多，或者说还要，是他这个从会学会说话的时候开始最早学会的一个词语。小孩子最早学会词语，对他来说，他就是还要，还要，还要，就是什么东西就还要，什么东西还要。他说他自己从小就是还要的更多，没有够了。他小的时候要更多的牛奶，更多的蜂蜜，更多的袜子，长大之后要更多的性体验，更多的假期，出版更多的书，演更多的电影，录制更多的唱片，享受更多的美食，拥有更多的朋友，得到更多没有罪疚感的愉悦，以及更多海枯石烂的爱情。他说我拥有的东西比我饰演的角色还要多，但这最终给我留下一种怅然若失的一个空虚，我不禁要问哪里是尽头呢？弟兄姊妹，你追求的是什么？如果追求的是世界上的这些娱乐、地位、名誉、金钱、房子啊、车子、银子，那么你可能得到了你仍然是空虚的，因为你还想要的更多啊。保罗在这里劝勉我们，是要在讨神喜悦的事情上啊，更多，再更多，更加的这个勉励。因为保罗说我们不是得着了，不是完全了，乃是竭力追求。保罗说他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主的标杆直跑。那最后我要分享一下，最近呢有一首这个继那个罗刹海市之后又一首很快红遍这个中国的大陆的这一首啊、这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大梦》啊，这样一首的歌名啊，这个唱出之后啊，很快就这个红遍了这个整个中国。我想我们一起来啊听一听啊，你特别留意他的这个歌词啊。
若是生了病，若弄丢 漫步深夜，我单薄的身体该怎么办？
我的父亲总沉默无语，该怎么办？
我已18岁，没考上大学，是应该继续还是打工去？深圳转悠了些日子，没找到工作，钱花的差不多，该怎么办？
十字路口人往往繁繁，该怎么办？滴滴答答，滴滴答答，
见个小孩子在风里哭泣，春光真灿烂。
过往的执念，过往如云烟，太多的风景没人全看清，放不下怎圆满？
如果想
弟兄姊妹，这首歌我想之所以能够很快唱红啊，就是它唱出了目前整个中国社会人们的这一个生活生命的这个重啊。在歌词里面讲到58岁的时候，他说就白了头发，很多地方已经变得不听话，该怎么办？68岁的时候，母亲已经不在，他的孩子离了婚，娃要交给我来带，怎么办？78岁的时候，突然间倒下，躺在病床上，时间变得很漫长，该怎么办？到了88岁的时候，走在田野里，看见一个小孩子在风里哭泣，过往的执念，过往的云烟，太多的分情，全没有看清楚，放不下，怎么能圆满？最后他说，如果生命只是大梦一场，你会怎么办？生命好像真的那么重，担子好像那么重，但是如果生命只是大梦一场的话，你会怎么办呢？所以弟兄姊妹，对我们基督徒而言，你的信仰是轻还是重？是真还是梦？主耶稣是来还是不再回来？都是我们需要来问自己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确定我们的信仰是真的，如果我们确定我们的信仰是有根有基的，那么你的信仰就是可以承受生命之重的，而我们的生活也是要活出讨神喜悦的生活。在以弗所书的3:16-19里，圣经说，保罗说，我屈身俯伏在神的面前求，求神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能够刚强起来，使基督因着你们的信住在你们的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是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且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够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就充满了。求神就将这样的信心、这样的力量、这样的爱就充满我们，来坚固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承担生命的重，让我们的生活也可以活出讨神喜悦的生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向你来求告，因为当我们面对一些生活的沉重，我们不是靠自己，我们是乃是靠着你加给我们力量，我们才能够承担。所以求主就将从你而来的力量来坚固我们，好让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并且能够持定你所赐给我们的这个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生根生长，以至于我们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荣美的形象来。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